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个讲次呢，就要谈到南宋很重要的另外两位学者陈亮跟叶四。那么这两位学者在思想的走向上，当然是有别于朱熹，当然也有别于陆九渊，所以他们比较是从一个四公的角度来谈问题。那么这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上来讲，那所谓的四公或者一个公立这样的观念来看的话，那的确是很特殊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看看陈亮的思想，他到底谈了些什么。那么陈亮在这个书上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称他叫陈同甫，就是陈亮了。他是婺州这个地方的人，他是生于高宗绍兴13年，过世的时候是光宗绍熙5年，那么前后大概活了有52岁。那么他所生长的环境是金人入侵，南宋朝廷屈辱苟安，而国家危殆不安的一个时代。那么他是一个散落为民、朴不可戏的一种士族的知识分子，所以很小哈，他就非常热心国事，喜欢谈一些兵略。那么他也曾经考究古今用兵成败，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左古论》。而在南宋孝宗隆兴元年的时候，他也写了一本《中兴武论》，上书皇帝，反对和金人议和。那么后来又上书4次了，他主张抗敌，而且提出了怎么恢复中原的一些计划。可是因为他受到当权者的嫉妒嘛，他也3次被诬陷，被入狱了。一直到晚年的时候，他才考中进士，然后政府就授予他官职，还没有到任他就病死了，蛮可惜的哈。那么他的著作呢，收集以后我们有一个版本叫做《龙川文集》。那么《龙川文集》共有30卷，可以做参考。而陈亮的事迹生平呢，我们可以看《宋史》的第436卷《儒林传》，那么另外就是可以参考《宋元学案》的第56卷《龙川学案》，那就是记住查陈亮的学案呢、是《龙川学案》才能够查得到他。其实严格来讲哈，陈亮并没有专门的哲学性的著作了。那么他主要的思想理论都是比较倾向于政治理论，所以如果要谈他的哲学理论的话，就是他的政治理论了。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观念，比如说像当时的儒者都没有讲到的一些东西，那全祖望跟黄百家都会说陈亮先生的思想是无所思成啊。所以陈亮在学术思想史上来讲，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陈亮的思想比较倾向于实用主义啊，所以我们说他的实用主义的思想首先最初啊表现在他的早年的著作《左古论》，就把历史的研究跟当时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所谓的古为今用的这种思想风格上面。在《左古论》这本书里面，陈亮着重分析前人在军事当中的一些经验跟教训，那么他想要说从历史的研究当中去发现有助于改革的一种理论。然后他就提到说，战争有两种术，算术的术哈，两种术，一种是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的术；另外一种是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视进取之缓急的术。那么这样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种是单纯的战术，另外一种是战略跟战役相结合的思想。这蛮有趣的，听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回去有机会啊，看看《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玉辽子兵法》，还有像管子的《七法篇》，《淮南子》的《兵略训》，这个有时候读一读兵家的思想，那再看看陈亮所说的，还真的是这样子的哈。战争有战术部分，有战略部分，他早就写得很清楚了。所以在陈亮看来啊，所谓的战术呢，是由有所穷，所以他主张战役当中所使用的术不能够脱离整个战略计划。 同样的战略计划的制定啊，不应该出自主将的主观臆测，而是要应该建筑在对于客观形势的完整的认识的基础上面。那这个部分听着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左谷论》的《曹公》这一篇文章。而陈亮也察觉到所谓的知己知彼的一种规律的重要性，所以在《左谷论》的《苻坚》这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说啊，智者之所以保其国者无他，善良比己之事而已。那么这个很多都在《左谷论》的书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听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不妨去看看这本书。不管怎么说啊，这些理论呢，不外乎都是实用主义的一些原则，它怎么运用到今世的运用上面。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表现在陈亮给孝宗的一些书里面，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某些看法，比如说像从什么是要讲和呢，还是要战争，那陈亮是比较站在主战派，所以在《上孝宗皇帝书》里面，他一面认为应当要吸取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教训，那根据当时国家的地理啊、财政啊、政治啊、军事的一种具体条件，以及今人强弱消长的形势来改变南宋一贯的妥协求和的偏安江左的这种看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非常尖锐地指出，像秦桧啊坚持和议会使忠民义士刺史南方，而天下之气堕矣啊，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那么我们晓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有主战派主和派嘛，那最重要的主和派的代表就是秦桧啊，所以我们讲说秦桧他后来影响到南宋高宗连下金牌，然后把岳飞给招回来，也都是他的一个建议嘛。那么因此主和主战他们会有不同的一种见解，所以在当时来讲就成为政治上的一种争论。那么陈亮在和或者是在战当中所不同导致的一种不同结果的一个对比当中啊，他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用啊，实用的用，用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才是能够改变局面的一个新思维啊。所以陈亮指出和跟战两条路线的背后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那么另外一种是和用相对立的安坐，所谓安坐而能者不足赐也。所以他所谓的用就是实践呢、啊。那么因此在提到用的观念的时候啊，他提出两种人物的这个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指陈亮自己的穷天地进化之初，考古今严格之变，以推及皇帝望霸之道，而得捍卫晋唐长短之由的一种实用主义。而另外一种是跟这个相对立的，所谓的举一事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那所谓的他认为一般的理学家空谈无用的这种观点，而且公开加以驳斥。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实用主义的思想表现在功利之学的一个思想体系上最明确的而且最清楚的，他从来不讳言自己是个功利主义者，而且还大胆地谈事功。所以他在贾诚答朱元悟这个就是朱熹啦，表明跟朱熹意见不同，他就说研习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义，圆心于渺乎，交理于分手，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政，淬面昂背，则量与诸如曾有愧怨呢、啊、至于堂堂之臣，振振之旗啊、堂堂之政，振振之旗，风雨云雷，交发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拓开万古之心胸，至未差有一日之长。那么这里把两种学问并列，看不出有必是理学的思想，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这个理学家们往往对于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不关心，那他对这个是觉得不足为取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啊不能够从事功上面去表现无弊于国计民生，所以他认为尽心知性学道爱人都是愚儒们的一种空疏 的一种学问，是无济 无助于国家的，而且会导致尽废天下之时，百事不理的一个坏的结果。所以在陈亮跟朱熹的争论当中啊，其实牵涉了好多的基本问题，也牵涉到当时的一种历史跟现实的问题了。比如说第一点，像历史的进化跟退化的问题。按照朱熹的说法，历史是退化的。在争论当中，朱熹首先强调天理跟人欲的不可两立，把人类划分为圣凡两品，把历史分成为三代以上跟三代以下。那他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而三代以下呢专以人欲行，所以历史就变成黑暗的了。那陈亮就不认为是这样子，那他把天理人欲绝对的对立起来的以心为主的一种历史观，他认为啊，世界的这种客观的一种性质，就是陈亮啊，他根本不承认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历史观呢、啊，他是认为说世界的一种客观性质，古今都是一样的存在。作为认识掌握客观世界的人，古今也有一样的活动，并不是绝对的圣凡。他认为啊，由于人有认识比较完备的，有的人认识比较不周延的，他会有所区别嘛，所以才有所谓的杂霸其道，一本于王。那么如果说汉唐完全本于私欲，丝毫不顾人民的利益，那么千百年间天地亦是驾漏过时，而人心呢、啊、亦是千卜度日啊。那么这样子不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大的空缺吗？所以他认为不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本体的世界观的一个问题，本体论的。朱熹跟陈亮两个人都承认有所谓的道，但是这个道的观念在朱熹的思想里面是形而上的理啊，它是在一切的社会跟自然之上的，所以是一个脱离的客观存在一个最高的一个本体。那么汉唐与三代也就鲜艳的成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了。那么陈亮却认为道不仅与事物不可分，而且在事物之中，所以他说夫道非出于形器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又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啊，千途万策，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者，于己以发处体认，则知夫子之道中恕而已，非奢侈也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道不离形器和事物而独立存在，只要学者能够从客观的事物当中去学，就可以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且能够掌握得到它。所以他一方面坚决地反对朱熹啊，把三代跟汉唐截然二分，认为三代汉唐的历史的过程都是有道，而一方面又不承认宋儒所谓的道德不传之绝学的说法。所以他有一次给朱熹写信就说啊，陈亮啊，他强调说德不传之绝学耳，都是耳目不红见闻不惯之词。所以认为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等等。那么这里他特别重视练的一个作用。什么叫练呢？所谓的练就是事物本身的有锻炼跟提高，这是他跟朱熹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有关于儒跟做人。陈亮是一个功利四功主义的人，所以他非常反对理学家们只是空谈心性的这种风气了。他认为要以实学为主，所以他理想中的人并不是就什么圣贤，也不是什么纯儒，而是他所谓的成人或者是英雄。所以他说所谓的儒不是人生的标准，做人啊才是人生的最高的准则。所以他反对朱熹要他以纯儒自律，所以他说量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依门户中之大则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纯儒自律，其揣其分量止于子乎？不然量犹有恨也啊。那么他也驳斥朱熹要把他将来不要做三代以下人物来说，他就说了陈亮以为古今一义啊，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旧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 义不自防为一世英雄啊。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论点其实着重在两个观念上面了。第一个就是要以实用为主，第二个就是要适合时宜为主。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要做一个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的一世英雄，而不应该去做一个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他认为不要这样子，因为这不着实用嘛。所以总括前面这样来看的话，哈，陈亮的思想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事功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这种精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当然他有他的局限性，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跟他对于学问的一个认知啊，还是有他的一个局限的。比如说他在讨论道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呢，他认为道跟事物是不可分，而且在事物之中；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为不可以一喜而不操也。然后又说，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好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那么从这两句话来看的话，陈亮不就是把道看成是一种道德准则，而不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那么这就把他平时所说的道跟中庸所谓的道混淆了。所以这就是他有矛盾的地方啊。而且在问答这篇文章里面，他认为啊，汉高祖、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建立功业，是因为他们有拯民于涂炭之心，或有拯救百姓的心。那么如果这样把帝王的拯救百姓的心的动机摆在第一位，那么跟他的事功或者功利的观点出发，好像也是有差别的哦。啊，当然这是很也有他的一个矛盾点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像陈亮讲事功嘛，讲功利，很自然就会跟当时的这个大的商人啊、富贾哈、商人富贾之间，好像也有点瓜葛啊。也就陈亮对于当时的富商大贾啊，好像有袒护，所以他就在《上孝宗皇帝书》里面就说了：“故我祖宗于文法之内，未尝意困天下之富商巨贾。”你看他对富商巨贾是提升的，不是排挤哦。所以他又说，顽石青苗之政，唯恐富民之不困也；军书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择也。你看他就赞美哦，然后又说，陛下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斗之积，不征重税，而大商无巨万之长。这都是从上孝宗皇帝书里面的话。那么这样子关心这个富商或者是商人大贾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啊，跟后来的一位思想家叫叶适呢，所谓的富人周县之本，上下之所积的富人为国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都是一种抬举或者是抬举商人的一种看法了啊。这个叶适也是这样的观念，所以在从这样的一个立场出发，所以他们就要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那是就是成为一种必然，而不是种偶然的了。当然南宋跟宋神宗的时候的是有一段距离，不过他们还是反对王安石的这样一个变法，因为他们对于富商大贾，他还是站在比较袒护的角度。不过像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总括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的事功主义嘛，或者叫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事功，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叫功利主义。而陈亮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好，我们今天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